生命记呢，我们前面讲过，第一章到第四章是摩西在摩押地第一篇讲章，从第五章开始到第二十八章是整个生命记的最主要的段落，是他的第二篇讲章，又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是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它比较像讲章，而第二段呢，就是从第十二章到第二十八章，最后面是以二十七章、二十八章的祝福与诅咒来结束，那个就比较正式一点，那就是差不多从十诫的第一到第十诫呢，来做一点解释说明。而第五到第十一章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都是用以色列啊，你要听来做开头的。那这个就出现在第五章的第一节、第六章的第四节，还有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一段呢是宣告经文，讲到盟约关系的根基，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章的第三节。第二段是解释经文，讲到盟约关系的经义，这是从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八章的第二十节。然后回应经文，讲到盟约关系的实际，这是在生命记的第九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三十二节结束。所以分成这三个大的段落。摩西首先呢宣告盟约关系的根基，就是四十年以前上帝在何烈山那边与他们立的这个约，耶和华亲自颁布十诫，当时百姓的反应是如何，这个就记载在生命记的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三节。由于现在的听众呢都在旷野里面新生的一代，有必要摩西亲自来对他们讲解过去他们父母亲那一辈所失去的，现在他们应当要持守好进迦南，行律法，得地业，得到上帝给他们的一切的恩惠。其实在这里呢，我就想到一件事啊，就是在第四章靠近结尾的地方呢，摩西第二次讲到他跟上帝来求上帝呢让他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的事情，而耶和华没有准许。那边我们是注意到呢，摩西他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讲道的人，他还是有自己的情绪的层面，所以他就讲到说，我带领你们以色列百姓走旷野四十年的道路，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了，只是因为我自己呢一时发脾气了，就上帝就不允许我进入到应许之地，那是摩西一生里面可以说是最大的遗憾。不过呢，他终究是一个很优秀的讲员，是以色列人的领导者，他很快就收敛起自己的情绪，再一次来跟他们讲解律法，勉励他们要往前面来走。我就想到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想到美国南北战争南军的这个统帅呢 Robert Lee 李将军，他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他就去做一个大学的校长。可是有一次也有学生就在那个听他讲论中间呢就提出挑战，你自己失败了，你有什么资格叫我们就是努力啊往前面这些段。那 Robert Lee 呢就讲说，就是因为我失败了，你们不可以失败。所以这是我们讲到摩西他在回顾历史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失败的经验里面呢，对以色列百姓谆谆告诫，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牧者，要提醒以色列百姓不要再走那些的错误的道路，往失败的途径里面走，而是要往上帝指引给他们一个蒙恩得胜的道路来走。在生命记第五章这边讲到十诫，跟出埃及记二十章那边上帝颁布十诫，两边是有一些的不同的。出埃及记二十章那边讲到上帝颁布十诫呢，讲话的人是上帝，而在生命记第五章这边呢，讲话的人是摩西。在出埃及记那个地方地点呢是在西奈山或者称作何烈山，而现在摩西在这里的讲的地点呢是在摩押地，就是在应许之地的大门口，对象也不同。在出埃及记那个地方是耶和华直接面对面告诉给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是跟着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那第一批，可是现在呢 是摩西以一个中保的身份，以一个老师的身份来教导以色列百姓。这些百姓在他面前呢，都是在旷野里面新生的一代。看他的内容的话呢，基本上面都是相同，不过在出埃及那个地方就是很简洁明快，而在生命这里的话，就是前面有一个前言做历史的回顾，后面呢又有一长段经文讲到百姓的回应，这是摩西对于当时的事件做了一些的解说。而礼句的话呢，关于这个遵守上帝的第四条诫命，守安息日呢，两边是最大的不同了。在出埃及记那边讲到说，因为要纪念上帝，他用六日创造天地，第七天他休息，所以我们要守安息日。而在生命记这边呢，是讲到因为上帝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我们要因为他的拯救，我们来遵守安息日。所以一个是讲到创造，一个是讲到救赎。生命记第五章一到五节是摩西在讲到生命记的时候呢，他对于当时的那个情况做了点说明。第一节讲到以色列啊，你要听，这个是在古代近东的条约里面都常常用到，听就是代表顺从，在生命记里面也是一样的意思。我们中文呢就是很好的翻译啊，把听呢都是翻译成为听从，这是正确的翻译。第二节讲到立约，这个立约呢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讲到，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个立约呢原本那个动词啊就是砍劈一个约，那是因为他们立约的时候把献祭的牛羊呢就是宰杀了以后就要劈成两半，然后一半放这边一半放这边，然后立约的双方呢就中间这样的经过。这个有点意思呢，就是立约的人发了一个很重的誓，如果他违约的话也会像被献上的祭牲一样被劈成两半。后来在耶利米书三十四章也再次提到，他们立约呢就是经过同样这种立约的仪式。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为立约，在原来文字呢就是砍劈一个约。但是呢在西奈山立约呢不是跟我们列祖立的，而是跟我们这些人立的。所以你看到生命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强调整个律法立约等等的当代性，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律法，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而我们这些人就在这个约的中间就参与其中。上帝当初颁布十诫是面对面直接告诉给以色列百姓，那个是讲到这个十诫它的特别性，而且以色列百姓在上面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他们才有这样子的，没有经过别的人传达。这跟圣经里面其他的律法不同，其他的律法呢都是上帝透过摩西来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只有十诫呢是上帝直接告诉他们的。这边也是显示出来摩西的特殊的地位，因为摩西呢他是唯一一个是站在上帝跟以色列百姓中间的那个中保，只有他能够把以色列百姓的回应告诉给神，也把上帝的律法呢就告诉给以色列百姓。现在我们来讲到十诫本身，那今天讲到十诫的总论，十诫的重要性从几方面可以特别看出来。第一个呢，在那个圣经里面呢两次记载上帝颁布十诫，第二个呢十诫是在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中间还有在生命记里面给他们的第一份律法的文件，第三个十诫是耶和华亲自颁布给以色列百姓的，第四呢十诫是上帝亲自用手指头写在石板上面，第五呢十诫的法版是放在约柜的里面，约柜是代表耶和华的宝座，十诫这个法版放在约柜里面代表耶和华昼夜看顾，让这个约能够实现。我们解释十诫的话呢有一些基本的事项是在这边要跟大家做说明。第一个呢，十诫的名称，十诫在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二十八节里面讲说，原来的文字呢就是十句话，可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呢，不管是天主教的还是在基督教里面，由于十条诫命里面基本上面都是禁令比较多，所以呢都是翻译成为十诫。十诫跟律法的研究呢 就深受二十世纪有一个 Albrecht Alt 他以形式批判的方法来研究的影响。他就把摩西五经里面的律法就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称作绝对的律法，或者我把它称作诫命式的律法，像十诫，只有简单的条文，吩咐人应当做什么，还有不可以做什么。另外一种呢，就称作是案例式的律法，就是前面有这个如果，如果你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就应该做什么，或者是如果你碰到什么情况，你就不应该怎么样。那这种呢，是属于案例式的律法。十诫呢，是属于绝对式的律法，或称作诫命式的律法。十诫的律法呢，它是基于上帝的本性，还有上帝与以色列民的关系，还有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恩典的作为。所以在十诫里面有讲到呢，在最开头的这个引言里面就要，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的神，我曾经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所以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有资格，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他有资格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百姓。他曾经把他们从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所以他是以色列的神。十诫他的对象都是你，这个你呢是指到在整个立约群体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包含在里面，这是说明个人遵行对于整个信仰群体的重要性。比如说交通规则，大家走在马路上面或者是开车，每个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有一个人没有遵守的话呢，轻的话就是我们到不了要去的地方，或者可能受伤，严重的话呢，出了就会车毁人亡的。十诫是在立约的历史架构里面进行，申命记整卷书，出埃及记讲立约都是用赫人之约的那个格式来写的。十诫是诫命，显示双方不是基于平等地位，而是耶和华以大君王的身份来颁布的。重点呢，不是我们去做什么，而是重点在不做什么。有些人如果还有观念说，圣经里面呢，就是要人做些什么事情啊，然后呢，才跟上帝立约的。圣经里面刚好相反。我们问一个问题，上帝是在以色列百姓先遵行十诫以后，再带领他们出埃及呢？还是先带领他们出埃及经旷野，然后再到西奈山那边颁布十诫呢？这问题本身就是答案了。是上帝先给他们恩典，然后呢，他们成为蒙救的子民，上帝再把十诫颁布给他们，让他们来遵行。十诫优于旧约其他律法，所有律法中间呢，只有十诫是耶和华直接颁布给他们的，其他都是透过摩西传给以色列百姓。十诫再有呢，我们刚刚讲过，它是以恩典为遵行律法的先决条件。而律法呢，它是一个指引，就是指引以色列人怎么样子行走在神的命令当中，继续保守在上帝给的恩惠的里面。我们把旧约里面那个 Torah 英文把它翻译成为 Law， 中文把它翻译成为律法，都不是一个最好的翻译。它其实原来意思呢，比较像是一个指引，英文称作 instruction。 所以就像说上帝已经预备好了各样恩典，他就给我们一个蒙恩的手册，你就是遵行就可以享受上帝给我们丰富的恩惠。好像说我们开车子上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面就有一些牌子，一种呢我们称作是指引的这些的记号，另外一种是属于禁制的记号。指引的记号呢，就是你看这个牌子哦，是往南还是往北，你就可以去到你要去的地方，否则的话你就走到完全相反的地方去。禁制的标志呢，比如说不可以超车，不可以超速，不可以蛇行啊等等的，这是免得在高速公路上面就发生车祸。所以这两种呢，在这个律法里面都是有的，我们称作指引可能会更好一点。十诫呢，是旧约所有律法的总纲，包括对神的敬拜礼仪，对人的伦理规范。前面这几条诫命主要是对上帝的敬拜，后面呢就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伦理的关系。十诫并没有列出违反者当受到哪一些的刑罚， 反而在其他的律法里边就讲到比较清楚。十诫常常被旧约众先知跟新约的作者引用，好比举一个例子，利未记十九章，这一整章呢就是在那边讲十诫，差不多十诫每一条他都举了一些例证来做说明的。后面我们看到像耶利米书、何西阿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罗马书、雅各书等等都引用十诫，而且引用十诫的时候呢，往往只是引用一部分，也不一定按照这个十诫的颁布的次序等等，可见说他在百姓中间都是已经耳熟能详，讲到呢就可以来遵行的。耶稣就讲到他来呢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这是讲到他带领我们来追溯上帝颁布律法它的最原始的意义。举个例子，马太福音十九章，耶稣跟一些人在那边谈论有关于可不可以离婚的事情，耶稣就问，那么摩西的律法上面怎么说呢？他们就说，摩西律法上讲，你给他离婚证书，你就可以休妻了，就可以离婚了。耶稣就说，这是因为你们的心硬。而起初上帝造人呢，设立婚姻，就是要人一生一世保持在这个婚姻里边。所以耶稣是带领我们来追溯颁布律法的最原始的意义。实际的计算方法呢，在各不同的教派教会的传统里面是不一样的，但是内容是相同，而且都保持十这个数字。今天比较通用的呢是圣公会跟改革中用的方式哦，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到。那么我们看到呢，犹太教他们是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当作十诫的第一诫，然后呢你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当作是第二诫，不可以拜这些偶像也是放在第二诫的里面。圣公会跟改革中呢是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当作十诫的前言，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当作十诫的第一条诫命，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像，也不可以向这些像来下拜啊敬拜等等，这是算作十诫的第二诫。希腊东正教呢是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当作是第一条诫命，而不可以拜这些的偶像啊，用这个像来代表耶和华当作是第二条诫命。天主教跟信义宗的话呢，就是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还有呢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像，不可以去拜他们，这个呢合起来当作是第一条诫命。第十诫的呢不可以贪婪，他就把它分作两条诫命，一个是不可以贪婪别人家的妻子，另外是不可以贪婪别人家里面的这些财物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都是用整个是用十诫。最后就是讲到十诫的大纲，我是这样来分的。十诫的第一诫呢讲到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讲到敬拜的对象。第二诫讲到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去敬拜他，这是讲到敬拜的方式。第三诫讲到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这是讲到敬拜的精神。第四诫讲到应当纪念安息日，这是讲到敬拜的时间。第五诫讲应当要孝敬父母，这是讲到尊敬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权威的代表。第六诫讲不可杀人，是讲到尊重生命的神圣。第七诫讲不可奸淫，是讲到婚姻的神圣。第八诫讲不可偷盗，讲到财产的神圣。第九诫讲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是讲到名誉的神圣。第十诫讲到不可以贪婪呢，更是讲到动机的神圣。所以下一次呢，我们就一条一条诫命来跟大家讲解。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到这边，求上帝赐福给各位身心都健康喜乐。